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以一丈本来护主能修道，其行无不光尊常护我，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月称菩萨所造的入中论。入中论呢是全是吊打佛陀吉祥护主文殊究竟意趣的这个论点。本论呢分了四个方面，宣讲明义义理论有末义，现在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所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的究竟，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有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在讲暂时地当中。暂时地呢也分了这个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分了三个科判，即起地等古地、现前地等远行地等四地，现在在讲第二个。本论的精华宣讲这个现前地。那么这个现前地呢分了这个真实和皆为本体，现在在讲第一个真实。真实当中呢也有这个略说人境地的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所持的功德而皆为。如今在讲第二个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先讲空性的生意和真实宣说具生意的空性，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所讲之法，如今在讲第三个。第三个呢也分了两个方面，义理抉择、空性和这个空性的分类。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也分了两个方面，义理抉择法物，义理抉择人物。现在在讲第一个，义理抉择法物。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义理破自性生，是故义理成立为缘起生意和认定如是，义理观察之果。现在还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主要是在破此这个自性生，所以说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二谛中破识边生和如是破者法门。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呢，本论的这个主要意思它是在二谛当中破识边生，也就是说破识边生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无自生他生等等，主要是通过金刚泄因来抉择一切万法的因无实有。那么如果一切万法的因无实有的话，它果就不会无实有的。就从这个方面来理解，一切万法实际上都是二谛当中不存在这些因果，不存在这样一种有无是非的这个结果的。那么这个呢在现在在讲二谛中破识边生。那么这个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是略说无识边生与广说和如是成立义故结尾。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广说呢分了这个四个方面，破自身、破他身、破共身和破无因身。现在在讲这个广破他身当中，广破他身呢也分了两个科判，总破程许他身中，别破为实。现在在讲第一个总破程许他身中。这个呢分了两个方面，总破真实一中，程许他身中，别破明念地当中，又无自性真中。那么有这两个方面，第一个科判呢已经讲完，今天要开始讲的是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要破此的是明念地当中成许自性生中。那么这个明念地当中所破的这个自性生中是指什么呢？实际意义上在这个当中主要是指秩序派。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中观中难道还要破中观中吗？实际上就是说在讲中观中的时候呢，它有两种，一个是抉择究竟的这个圣义地实相或者菩萨根本慧地的境界，第二个呢是在抉择这个主要抉择明念地就是初定慧的境界。就这两个，所以说呢在这个抉择在这两个中观的所权界当中呢，实际上两个都有它的必要性。第一个呢应成派的观点呢，也就是说抉择真身义地它主要是契合于这个上根立智，能够直接的接受一切万法而地当中无生的观点，所以说呢主要是对这些人讲的。如果对于立根者这样宣讲的话，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打破实质去入于这个实相当中。那么第二种观点，主要抉择明念地或者说明念地当中成许的圣地菩萨初定位的境界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于中下根的人来讲，一下子没办法接受二地无生的观点，所以说分开二地呢，就是说明念地当中有显现，圣地当中空性就两种。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在抉择这个空性的时候，两个都要使用，尤其是我们要修空性的时候啊，虽然我们在抉择见的时候可以抉择到是应成派，但是如果在修的时候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下子顿超实地这个观点的话，仍然还是次第修。那么如果是次第修的话，按照明秩序派的这个观点作为基础，然后呢继续修上去，这个是非常有必要性的。那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要破呢？实际上这个是在抉择见的时候，在抉择法界实相，尤其是以抉择就是说是这个究竟实相菩萨入根本慧定的境界的时候，那是一切无所缘的。 不能分二地的。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高度当中观察的时候，秩序派他就说是生理论分二地，那么就成了应承派的所破了，成了应承派的所破。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应承派很多所破，那么从一般的这个世间凡夫人他的程序开始，然后到了这个有部经部为师中，这些都他们这个实有的观点都成为所破。还有一个所破呢，就是讲秩序派的这个所破。那么这个秩序派的所破呢，也成了这个应承派的最不共的所破，也就是说在一些说破当中呢最微细的所破啊，就是程序这个秩序派的观点。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秩序派它在就近地区上面呢和这个应承派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暂时着重广大抉择万法的自性的时候呢，分开了二地了，然后加了生意简别了，就一万法的生意当中是无生无住无灭啊等等，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所以说如果把这个认证为是了义的话啊，如果把这个不了义的观点，暂时的观点认为是了义的观点，那就会对就是屈辱于实相大空性产生障碍。因此说如果要抉择真正究竟实相的话，必须把这个最微细的程序做观察之后呢，也要破除掉也是要破除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别破自性理念地当中程序自性生中，主要就是指秩序派而言的。这个他的观点呢，我们下面在解释宋词的时候还要可以说逐层分析对他们的这个观点和应承派之间的观点到底有哪些异同啊，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这个介绍。那么在这个科判当中就分了这个两个方面，真实和这个如是破的功德。那么现在是讲这个真实破，真实破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是真实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破四百难。现在呢是讲第一个科判呢，第一个科判是真实的破自性明眼地当中成喜自性生中。那么这个呢也分了三个科判，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讲的三大太过。那么三个科判当中，每一个科判是对秩序派所发的一大太过，所以说从接下来就是三大太过。三大太过当中，第一个呢，应该就说是如果程序这样一种名义当中有自性生的话，甚至根本智应该成为毁坏诸法之因，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这个太过呢，就说是这个圣意理论观察诸法的时候，诸法应该变成堪忍，也就是说一切万法能够应该可以堪忍圣意地的观察。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明眼地方面的这个问题，应该成为圣意理论宽容的观察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圣意理论应成无法破身，没办法破除这样一个他身，尤其指出了生死指他身而言的。所以说，就圣意理论无法破身的这个过失有三大太过。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讲三大太过之前呢，首先要介绍一下秩序派他自己的程序。那么，如果我们把秩序派的程序没有观察好的话，没办法真正的去体会应承派在破秩序派的时候呢是怎么样进行破持的。那么就是说主要破持呢是秩序派的一种这个不是在就近的时候简略的时候介绍这个就近实相，而是在着重广大的介绍这个就是说分二地的观点的时候成为所破的。那么这个呢在讲义当中也引用了这个轻辩论师也就是说秩序派的开山祖师轻辩论师，他在《般若经论》当中呢那对这个问题就做了介绍了。他就是说是色受等法，色呢就是讲外在的法，受呢就是讲内心的法，就是讲一些内外的诸法呢，那么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应该是有自相的有自相或者说有自性是有这方面观察的。那么但是呢这个所谓的这个明眼地当中或者说分开二地抉择的时候呢，明眼地当中承许一些万法的这个他身，或者是有说是这个自相的因缘的这个他产生的法，那么这样一种分开二地的观点并不是在世俗地当中分二地的，应该是在以圣意理论观察万法的时候呢分二地，然后呢加圣意简别，就是说一些万法的空只是在这个圣意地当中灭地当中呢有自相生有这个自相的生，那么这种生呢是这个他生的观点。所以说呢灭地当中的这个法应该是有自相的实有是这样观察的。那么在对方这样程序完之后呢，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轻辩论师他是一个大德有些地方是讲是虚菩提尊者的化身他是这个解空第一虚菩提的化身，有些地方直接就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所以说就这个论师的相续来讲，或者他的这个自信来讲的话，那绝对是100%的圣者，不用怀疑的。但是现在我们并不是在对他这个相续在做观察，或者我们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论义对于他所提出来的这样一种论义，不管是就是说针对所化也好，或者怎么样，反正不是了义的案例成了义的话，那么就有理证方面的这个妨害 那么现在尤其是我们要抉择一些万法的这个究竟的自信的缘故呢，所以说要对这个观点做分析和观察。那么这就是说呢，在分二谛的时候啊，就是说前面我们不是说应成判也分了二谛嘛，那么自性派它也分了二谛，那凭什么就是说是你应成派就可以分二谛，它就不能分二谛？那么你分二谛的时候没有上大太过，别人分二谛的时候他上大太过的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前面我们讲过了，是在讲应成派他自己的自宗的时候呢，没有二谛的程序，没有一点二谛的程序。试想看呢，是在这个究竟的法界当中，在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不可能有二谛。所以说呢，这个是他的究竟自宗。只不过呢，就是为了引导这个一般的这个于是众生趋向于这个圣谛的缘故呢，观待众生的分别心分了二谛，也就是说，这个分二谛纯粹是在世俗谛的基础上分的，不是在圣谛的这个范围当中分的。这个方面就是应成派，所以说应成派它分的二谛呢是一种假立的二谛。为什么是假立二谛呢？它因为就是在世俗的观待众生分别心上分的二谛的缘故，所以这种二谛的这个程序是假立的啊，不是真实的。而就是说自序派为什么有这个过失呢？自序派它都讲得很清楚，不是在世俗谛当中分二谛，而是在通过圣义理论对诸法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分开二谛了。就他所分开二谛的观点是，首先第一个前提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里面有几个有几个前提几个要素，如果把这几个要素不掌握清楚的话，后面根本没办法真正的对于三大太过呢产生一种这个定界的。就是说我们在通过圣义理论观察诸法的，比如说我要使用这样一种就缘起因啊，或者使用离多因，我使用这个圣义理论对万法做观察的时候，他说在这个前提下面必须分二谛，在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分开二谛。那么就是说明义谛当中呢一些万法有自相生，那么就是说在圣义谛当中呢一些万法是空性的啊，就是没有显现的，是一个空性，这个方面是很清楚的程序的。所以说如果你说程序在圣义谛当中啊分开二谛，明义谛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自相生的话，那么就会有过失。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总科判呢，它分两个科判的时候是总破真实义当中程序他生，别破明念地当中一无他生啊，一无自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前面我们所破斥的这些他生中啊，都是程序圣地当中有他生的，真实地当中有他生的，也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自序派呢，他圣地当中他不程序，因为他分二地之后呢，他说圣地是空性的，圣地当中是无生无住无灭的，而在明念地当中呢这个因缘所产生的，那么这个因缘都是有自相的他体啊，有这样他体。所以说他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科判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啊，为什么是明念地当中又不成取他生啊，也不成取自性生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就从这儿来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科判理解清楚，那么就是在明念地当分二地的时候，明念地这一部分呢它是有这个自相的他生的啊，有这个自相的他生的。那么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了知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要发过失了。发过失首先第一个过失呢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圣者的根本智应该变成毁坏诸法之因。那么宋词当中就是这样讲的，若为自相一缘生，半彼即坏诸法故，空性应是坏法因，然此非理故无性。若为自相一缘生这一句话呢，主要是这个自序派的程序啊。那这一句第一句是自序派的程序。那么如果你说一切在这个名义当中呢就是说一切万法都有它自己的自相啊，有它的这个自性或者有它的自相，而且这样一种这个因果方面是因缘产生的啊，依靠因缘而产生它的果法。那么就是说因和果二者之间呢各自有各自的自相啊，是他提的这个自相。那么如果你这样程序就是说这样的明念地的法是有自相的，而且是因缘而产生的，那么就是说是应该变成的是什么呢？因为你在圣理跟念想分开的这样一种这个明念地，所以说半彼即坏诸法库。那么就是说圣者他在见到万法空性的时候呢，应该变成半彼。半彼这个彼字是什么呢？这个彼字就是讲自性生啊，自性生就在明念地当中有这个自性的产生，自性的他生。那么就是说圣者证悟一切万法空性的时候，就成了诽谤或者诋毁这样一种这个自性生，就毁坏了诸法。因为这个法是有自相的一缘生的缘故，所以说圣者在入定的时候呢，根本不见，见不到这个法，而这个法不是有自性的，那么这个法本身有自性，而圣者入定的时候不见，或者成就它是实相的话，见到诸法实相的话，这个圣者的这个智慧就应该毁坏了诸法了。所以说呢，第三句讲了空性意识坏法因，这个空性的意思就是说见空性的智慧啊，见空性的这样一种智慧就应该是毁坏诸法的因，这个法就是讲有自性法。 然此非礼。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圣者根本会的智慧不可能是毁坏万法的因，故无性。所以说这个是不可理的缘故呢，应该承许一切的因果是无性的，无自性，二理当中都没有自性。这就是属于它的字面上的意思了。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不详尽解释的话，这个字面上的意思不好懂啊，不好懂。所以说我们要进一步的分析啊，进一步的分析的时候呢，若为自相一缘是这个了之了。这个主要是这个对方的观点啊，就是自续派他所承许的内外诸法，就是外面的法呢就是色等法，内外的啊就是里面的法呢，内的法就是讲受啊等等受想行识这个心法。那么认为这样的法呢，这样一种这个内外的诸法的自相是一缘而产生的，而依靠就是说是这个他性的产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一缘产生的他生法就应该变成实有，应该变成自相。那么我们就是说为什么它就能够变成自相呢？前面我们一再介绍的就是讲它的这个主要理论是在圣理论面前，圣言理论面前观察是分开二谛的。所以说你的这个明念地当中的这个自相一缘身呢，它是在圣言地的理论的范畴当中，它已经包括在圣言理论范畴当中了。所以说如果是在圣言理论观察之下分开的二谛的话，那么你这样一种这个明念地的这个法就应该是圣言理论观察之后剩下的，或者就是说得到了这个明念地的程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一种这个明念地的诸法应该是实有的，应该是实有的法。那么如果是实有的法的话，那么就在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应该见得到。为什么应该见得到呢？就是因为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是有自性的法啊，有自性的法。所以说呢，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应该见得到。因为圣者入根本慧定他所见是什么？圣者入根本慧定所见的是一切万法的真实啊，就是一切万法的真实。但是呢，从这个就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唯识中也好，秩序派也好，应神派也好，这些这个一些这个大德啊，这些诸宗派所承许的观点呢，圣者入根本慧定见到的都是空性啊，见到的都是空性。这个是就是说一个他的一种前提，就是大家都承认了圣者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是不见诸法显现的，是见到一切万法的空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应该是自相有啊，应该是实有的。那么圣者在入根本慧定的时候呢，不见一法啊，就半彼了。这个彼字就前面我们讲出来是自性生啊，又自性产生了一切万法的显现。但是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时候根本不见啊，就是对于这样一种有的法呢进行了毁谤啊，进行了这个诽谤。所以说这个半彼就是坏诸法，所谓的这个半彼呢就安立成毁坏诸法。那么因为就一切万法它是有自相的，而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时候不见的话，那么又不见这样自相呢，那么这样一种法是通过什么毁坏的啊？就是通过你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智慧把它毁坏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有过失了。什么过失呢？圣者入根本慧定不是见诸法真实了，那是变成了毁坏诸法真实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坏法的法字就是讲一些万法的实相嘛，一些万法的显现应该是实是有的，应该是圣地所示。但是呢，就是说是后面因为菩萨入根本慧定的这个缘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本来存在的法毁灭了，那这个就是就是应该变成这个故事，然则非理。但是这样一种问题是根本不合理的。圣者入根本慧定智慧呢，大家都承认这个是见诸法真实，不是在毁坏一切万法的真实。所以说呢，要不然就是讲那个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智慧是坏法因，你要这样承担这个故事；要不然你就要舍弃一些万法自相一缘身的观点。但是呢，就是说是圣者入根本慧定智慧应该是真实。圣者入根本慧定，他就不应该见到万法的显现的缘故，这个是真实的，然是非理。那所以说，你程序的这个问题非理的，我们最后呢就要程序它是无性的，完全是没有自性。圣者入根本慧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他所见到的真实，他所见到的诸法真实是什么呢？就一切万法的空性。就连秩序派程序的时候，就是说圣义理论分二谛的时候，年纪当中有显现。那么一到圣义体当中的时候呢，圣义体当中的时候一切万法是空性的，而圣者见到的就是这个圣义地，圣者入根本慧定的见到的这个真实义的就是这种圣义，就是这种空性，他自己也承认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只有承许一切万法本来无性啊，本来就是无性的，不应该分开二谛啊，一切万法就是说是二谛当中都没有自性，这个应该承认的。那么因为这样一切万法的这个空呢，不是以其他法来让它空的，就是因为一些万法自性本空，他自己空，所以说呢，就是说圣者见到一些万法的真实的时候，就去见到一些万法本来的空性，而不是说一些万法的这个自性首先有， 然后通过你的这个智慧升起来之后呢，让他没有这个方面就不是真正的空心了啊，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空心。那么指出的也是引用这个校正政策呢，应用校正政策的时候呢，主要是引用宝积经的一个观点。那么宝积经的观点呢，佛陀对迦摄就是假夫子迦摄，他就是说一切诸法的这个诸法的这个中道正观，那么是什么呢？一切万法呢，就说是这个以自性空啊，不是让其他法让它空。一切万法呢，就是说是本来无相，而不是以其他法让它无相。那么一切万法本来无愿，而不是以其他法让它无愿啊，这个就是三解同门了。然后呢，就一切万法本来无住啊，本来就是无住的，不是其他法让它无住。一切万法本来无生啊，不是其他法让它无生。一切万法本来无起，而不是让其他法让它无起。所以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啊，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就一切万法的本性就是空性的缘故，甚至啊，见到诸法实相的时候，就应该见到一切万法的空性。所以说，一切万法的空性呢，应该是诸法的实相，而不是说一切万法呢，就是说是这个本来有自性，啊，按照这个圣者入根本观点的这个抉择观察完之后呢，就变成了无自性了。这个方面就根本不符合于这个宝积经等这个了义的经论当中所诠释的观点。所以说，应该说是一切万法本来就是无生的，啊，并不是其他的法让它无生，让它就是空性的。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讲到了这个第一个过失啊，这个过失就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在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步的讲啊，进一步的讲的话，实际上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意识坏法因的这个过失呢？那么这个第一个太过怎么能够发到对方头上？对方在生意理论分二地是他自己承认的啊，他自己是这样承许的。那么就是说是菩萨入根的慧定的时候呢，一切无所见。或者见了空性，这个也是他程序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把这两个问题汇集起来的时候呢，圣者的入根的慧定智慧就应该成了毁坏诸法的因了。那么就是说，对方他承认的是什么问题啊？我们就学过这个中观庄论啊，也学过其他的，比如说是日光书的总义当中呢，也介绍了这个自虚派他的名言地。那么自虚派的名言地到底承不承认所谓的这个实有啊？是不是就像我们所发的泰国一样是实有的？啊，实际上按照他自己的观点来讲，不承认明眼地的一些万法如梦如幻的，他讲得很清楚的。一些万法的就明眼地当中的这些显现法都是幻化一样法，至于所谓的这个自相生呢，或者这些实有啊，这方面我们在学中观庄论的时候已经学习过了。实际上他的这个自相生和这个所谓的实有，他都是观待这个无实有啊，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自相的概念呢，他的实有的概念都是从明眼地当中这些能够起作用的法来讲的。什么法能够起作用，这个法就叫实有的法，什么法不能起作用，这个法就叫无实有的法。也就是说这个自相啊、实有啊等等，他在他们自己的论点当中介绍的时候呢，都是幻化的。也就是按照中观宗的观点来讲，这些都是无实有的。那么既然是无实有，为什么这个地方我们说你这个他们已经程序了无实有了，他们以自己程序明眼地当中是这个无实有的，为什么以中观中应成法就给他发这个过失，你的这个显现的话应该变成实有啊，应该变成圣地啊，应该变成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怎么样？为什么这样发呢？原因不是其他的，原因就是说他不得不承认这个过失，不得不承认这个过失的原因就是说圣地理论面前分了二地了。你再怎么说你的明眼地啊是这个幻化的，你再怎么说你的明眼地的这个所谓的实有只是能够起作用而已，但是呢有一个致命的一个问题啊。最要命的观点就是说圣义理论面前分了二地。那么你在圣义理论面前，这什么叫做圣义理论面前？圣义理论观察完之后能够得到的东西，这个叫做实相呢，就叫实相。那么如果你在圣义理论面前，我们说使用圣义理论的时候，你观察的时候分开二地了，所以说你这个明眼地，你虽然承许这个如梦如幻的明眼地啊，你认为是如梦如幻的，但是你是在圣义理论面前分开的你在圣义理论前提下分开的。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明眼地是通过圣意理论观察得到的话，那么这种明眼地就应该是实有的。你再怎么讲幻化了，你再怎么讲是什么都没有用，因为就是已经是在圣意理论面前分开了。圣意理论观察之后得到的这个结果，那应该是究竟程序了，就应该是究竟的一种程序。所以说你说圣意理论面前分二地的时候，明眼地当中的法是如梦如幻，圣意理论当中的法是当空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变成了两种实有的程序，一种实有的程序就是你的这个世俗明眼地的法，第二种实有的程序就应该变成你的这个单空 两种都是变成实有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个分二地的观点会变成应承派的不共所破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就是应承派他没有过世呢，他的二地是在官代分别心官代世俗地而分的，那么官代世俗地而安内这些法都是幻化的，所以说他二地的概念并不实有，他的二地的概念并不实有。但是就是说秩序派他在生理理论面前分开二地啊，这个方面他的这个观点是通过生理理论观察的，生理理论前面分下来的，所以说呢就是站在应承派的高度来看你的观点的时候呢就应该变成实有。但是如果在秩序派的这个自中看起来，或者说在秩序派以下的宗派看起来，这个没有过失，只有在超胜他的这个应承派的这个眼光里看起来，站在应承派的高度来看这个你的这个观点的时候，你在圣义理论面前分开二地，这种圣义这种世俗地就应该是圣义理论观察之后得到的，所以说他应该在圣义地当中承认，他应该在实相当中承认，所以说你的这个自相法应该是有的，应该是自相有。那么应该是自相有，那么如果是自相有的话，是圣义地的话，圣者入根的规定恰恰就是应该见到诸法的诸法的实相。那么如果你的明眼力是诸法实相的话，就是诸佛菩萨在这个入根的规定，或者说佛在他的这个如所有之境里面，应该见到你这个你这个实有的法才对。没有见这个没有见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呢，没有见的话，就说明你的观点不正确。因为佛菩萨他所见的是正量嘛，他如果没见到一些万法实有的话，就说明你的问题是不正确的。如果你要认为你的观点是正确啊，你的观点是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自相法是有的，或者说圣理论观察得到的，那么就应该变成另一种过失。什么过失呢？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智慧就应该变成毁坏这个自相法，就应该把这个圣地当中存在的法毁坏了，活生生的把它毁坏了，有这个过失，那就不是见生死语了。不是见生死语的，就好像我们这样讲吧，一切万法，那么我们的这个层面来讲啊，一切万法的空性啊，或者如来藏这些方面的话，应该是一个实相啊。如果你这个你的近视正确的能量的话，你在入定的时候就如实的见到这样一种声音。但是呢，就是说那个这个观点，就好像菩萨入根本慧定把这个空性摧毁了，把这样一种如来藏摧毁了，所以这个就是把真实也摧毁，把实相摧毁了，这个就是很大的过失啊，这种过失是很难以这个避免的。意思说我们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在发三大太空的时候，这几个这个要素啊我们要掌握了，把这几个要素掌握之后呢，我们可以比较准确的理解这个第一个故事第一个要素呢就是要它怎么程序的。圣义理论面前分二地加圣义简别，这个是非常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程序这个方面他自己的这个承认，他自己的安利并没有认为这个是个过失，就相当于秩序派给唯识宗发过失的时候秩序派你给这个有部经部发过失的时候，有部经部并没有认为我们的观点有什么问题认为我们的观点安利很圆满很圆融。但是如果站在空性中的角度一观察的时候，你的这个观点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的观点当中呢不契合于实相。你在圣女的面前分二地本来就是一个观代了义的观点来讲本来就是一种这个错误就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过失，我们前面再讲为什么会有这个过失呢，没有真正的抉择的了义，没有真正抉择的实相，真正的实相是没有二地的这个概念的。所以说你在圣义理论面前分开二地分了二地这样的观点，二地就成了别别的他体了，我觉得成了别别都是有自性的法了，这个方面在实相当中根本不可能承认，诸佛菩萨根本不可能见到在圣义当中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二谛啊，圣义里面还有二谛，然后是有一个显现一个单空的，没有这样的一种法承认这个方面就是一个问题，他自己的承认是怎么样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圣者入根本慧定见空性是他自己也承认的自己也承认，唯识宗也承认小乘也承认见入，秩序派也承认圣者入根本慧定是见空性，都承认的。所以这个就是把这个慧集问题的第二个就这样观察。那第三个呢，就前面所讲的，要不然就是放弃你的观点，要不然就是说你必须要程序，甚至如根的慧定就是毁坏诸法的因这个方面就是了之之后呢就对于这个应承派的第一个过失如此就安利了。那么下面要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也是第二大的太过发第二个过失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圣义理论观察明眼地应承堪忍，就是说是圣义理论对明眼地观察的时候应该变成堪忍不空，这个堪忍的意思就是说能够忍得住圣义理论观察，这个叫堪忍的意思。那平时说我们说一切万法圣义理论观察一万法都不堪忍，都不堪忍就是说对这个圣义理论对一切万法观察的时候全部变成空性，这个叫不堪忍的意思。然后堪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通过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它能够承受得住 哎，他就说他本来是这样，你观察的再怎么观察，他也是这样不变化的。啊，这个叫做看人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对面积观察的时候呢，应该变成看人的过失啊，生理的观察应该变成看人的过失。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色若观察此诸法，与真实性不可得，是故不应妄观察世间所有能面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观察之前呢，知识当中啊，这个注释当中都有一前面一段对话的，有这些问答。那么就是秩序派呢，他是这样一种提这个问题，他就说是生意地当中啊，当然没有显现，生意地当中一些观察是空性的，所以并在生意当中并没有所谓自身啊他身的那个程序。但是呢，在明年地当中啊，一些万法的这个一些万法是限量可见的啊，一些万法限量可见，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自身等不啊，就不合理缘故呢，他就是说因缘产生的法，而且呢，就是说是有这个他体的啊，有自相的这个他体的法。啊，这种观察，所以说，如果你不承认明念力当中有这个他身，或者明念力当中有这个就是因缘产生的这个万法的话，应该是坏是属地。为什么呢？生理当中无生无住这方面已经安立了。那所以说，明念力当中呢，应该有明念力当中就应该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生诸法的这个显现。所以说，如果你不承认明念力当中的这个他身的话，应该是会是属地。那么如果是会是属地呢，你怎么样去解释佛经当中所讲到的二地的观点呢？应该没有二地，应该没有二地了，应该只有一地。那么就是说月生论师在回答的时候，他就是确实如此确实如此，在生地当中就是只有一地就是说，而且引用这样一种佛经的这个校正呢，因为佛经的校正已经讲过了，他就是说诸比丘呢就是说是圣地为一，也是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或者圣地为一哈或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圣地啊，它应该是涅槃的境界，而其余的这些法呢，都是虚妄的虚妄就是说不实的境界，就是这样讲。所以说也是讲到了，只有涅槃才是真地，除了涅槃之外没有其他的法。而所谓的这样一种唯有一地的观点呢，前面我们也分析过，实际上唯有一地的观点，真正要讲涅槃的时候呢，那么只是从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性方面，没有其他的虚妄法方面讲的。这一个他几段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你真正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它只是有真实，而在真实义当中，从人间的角度观察的时候，那么这所谓的这个一地它也完了。那么所谓的一地，你观察什么成为一地的？这个一地的概念也是一种假立而已。但是呢，如果要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圣地为一嘛，没有二地因为一切的这个世俗的是虚妄虚幻不实的，那么一切万法的空性才是这个真实义，涅槃才是真实义。那么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直接这个做观察，所以说唯有一地就说在圣义当中，你说的对，没有二地。那么就是说，对方就是说了，如果按照你的观点说没有二地，只有一地的话，那你因此呢，按理二地就应该成了无意了应该是没有意义。为什么叫二地呢？那么这个方面就实际上就是两个宗派的这种观点的这个分歧到底从哪个地方分出来？就从这第二个问题开始分出来的。那就是说，既然没有二地，既然有一地，只有一地，你为什么你要分二地？实际上，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的话，二地应该是在圣理论观察的情况下分出来的。而就是说，就是说是应存派应存派在回答的时候说圣义当中唯有一地，没有二地。他就是说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呢，如果说在圣义法界当中没有二地的案例。但是呢，如果要观待世俗分别心呢，如果以这个一般的众生，他并没办法了真正的直接去了这些万法无生的自性，所以说要不让他们趋向于这个实相的缘故呢，在观待众生的分别心面前分开二地了，让他们就通过世俗地和圣义地的这样一种梯阶，迈向于无二地的这个实相。所以说你不给他施设这个梯阶的话，他没办法就是说是通过这个分别心的状态一下子趋向到无生的状态当中去的。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应承嘛，他观待众生方面分的。那么观待究竟实相来讲的话，没有二地的分歧这方面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方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应承嘛，他自己的念力他只是观待世间事只是观待世间事，只是观待世间而分二地。然后就是说是从这个秩序派来讲的话，他是观待的圣义理论他就是圣义理论，他说真实义当中应该有二地。那么就是说应承派说呢，真实义当中没有二地。只是在名利当中有二地，就是说是这个复数二地也好，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假立安立二地的观念也好，实际上呢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从这个方面就是作为一个梯阶，本来不存在，在本来不存在当中呢给你分出这样一个二地，让我们的分别心有一个所缘 啊，在这个所缘的当中呢，啊，可以通过四俗为方便去向于圣地的方便身，最后呢就是明达到明灭二谛的概念的这个思想当中去的。所以说呢，这个因尘派的四俗谛啊，它应该是这个就是无自性的，它是一种这个假立的二谛。所以对于假立二谛呢，就是说不需要这样一种认真去分析的。但是智慧派的二谛呢，它是从圣灵的分析分转的缘故呢，就有很多很多的过失。在这样前提之下呢，我们就是这样讲的：色若观察此诸法力，真实性不可得。啊，是故不应妄观察世间所有名言地。那么，色若观察此诸法力，真实性都不可得。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通过圣意理论观察一切诸法的时候，离开真实性之外呢，完全不可得到一些万法啊，一些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都得不到。是故不应妄观，所以说呢，就不应该通过圣意理论妄加观察。世间所有名言地到底是自身吗？他身呢？还是有这样一种程序了？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安立的时候，前面已经讲清楚为什么要讲前面那一段话，主要是要引出这个颂词当中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我们真正的观察的时候，也就是说，智慧派他不是说以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分二谛吗？那我们就是使用你这个画风啊，就接着你这个画风讲，如果你使用圣意理论的观察的时候呢，色若观察就意思就是说，色若观察的意思就是讲，如果你使用圣意理论来观察此诸法，啊，就观察一切的外面的这个色啊，或者说里面的就是说受等等，实际上真正用圣意理论观察诸法的时候，离开真实性，最后你就是说得到的结果，除了一切万法的真实性空性之外呢，根本不可得到一切的承认，所谓你的二谛的程序。或者你的色受等的程序，所有的法的程序都没办法获得。所以说色的观，如果我们要使用圣意理论观察的话，最后只能够得到真实的承认的。那么在这样一种问题当中呢，事故就不应妄观察世间所有名言，所以说你不应该以圣意理论来妄加观察世间所有的名言地，哎，有这样一种这个自相的因果啊，有自相的他身，有这样一种这个承认呢，有这个分二谛的观点。那么如果你通过圣意理论妄观察的话，就没办法获得啊，没办法获得，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宋词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宋词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就是说，就哪里给智慧派发的太过了啊，这个不明显。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在这个宋词这些意思当中啊，只是从不应该妄加观察名言地来讲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进一步的观察的时候呢，如果你使用这个圣意理论，也就是说你圣意理论面前分开二谛了，分开二谛之后呢，名言地当中啊，它有程序，名言地当中有程序，所以说你实际上就是在背离了这个颂词的意思。我们说，如果你用圣意理论观察万法的时候，只能得到空性的承认，或者只是一万法啊、无声啊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性可以获得。那么，如果你在圣意地面前分开二谛、四随地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呢，那么这一切的这个名言地就应该变成是圣意理论观察之后得到的名言。那么，这种名言地呢，是圣意理论的这个所观察的这个结果的缘故，也就是说它应该变成实相，应该变成圣意当中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以圣意理论观察名言地因成堪忍啊，这个过失就非常明显了。也就是如果你不这样承认啊，你不按照这因尘派所讲的这一些万法圣意理论观察万法的时候得到一些万法的空性，你不这样承认，你说是圣意理论观察的分二谛，圣意理论观察分二谛之后呢，有名言地的这个有名言地的程序的话，那么这种名言地的程序就应该变成是圣意理论观察之后的一种程序，所以说它是在圣意理论观察之下的一种这个堪忍，最后就得到一种堪忍的，这个堪忍就完全的一种实有了，圣意地当中存在的名言地。所以说这个名言地如果还在圣意当中还存在的话啊，这个就很多过失啊，这个就非常大的过失了。所以说一个呢是圣意地当中它如果存在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圣者入根本会地应该见，还能就是说，如果一切世俗地的法，一切名言地的法虚妄，或者痴障心故名世俗也好，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也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成佛的时候，在他的境界当中，还是有这些一切的名言地的法啊，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一些这个真正的不空的法，在成佛的时候还是有，但是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过失，就根本不可以承认在成佛的境界当中，或者在入根本慧地的时候还能够见到。那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应该见，为什么他是名言地的？他这个名言地是堪忍的缘故。它应该是实相，这个方面就是应该是有这个，但是对方承认这个观点，对方不敢承认名言地啊，名言地应该变成这个圣意理论观察堪忍。他实际上他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他就分开二谛的时候呢，他说圣意理论分二谛的时候，名言地当中这些法是有的，而到圣意地的时候呢是空性的， 他啊，就是说是慈禧太后觉得建立的很圆满了。你看我们分开二地，圣女面前分二地，然后就是分开二地之后呢，啊，明地当中有显现的，哎，诸法的显现，圣地当中呢，啊，是空性的，圣地当中是空性的。他觉得这个在如果我们在圣地当中的时候，应该是没有一些万法显现的，就符合了菩萨跟着灰定的境界，是见到了空性。但是呢，就恰恰是在就圣女的面前分开的缘故呢，通过阴沉派的高度观察的时候呢，你这个显现法应该变成圣意当中有，啊，就应该变成圣意有了。如果是圣意有的话，菩萨绝对应该见到这样一种法的存在才是。那么智虚派为什么要这样安立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直接说这个显现法二地当中，哎，都是无声的。如果这个显现法在二地当中无声，如果你就是说按照阴沉派的观点啊，阴沉派观点就是说这一切显现法二地当中都无声。他如果是这样认为的时候，他说是二地当中无声的话，那明地当中法应该成了损减了，啊，一切的这样一种柱子没有了，或者一些房子没有了，一些人都没有了，他就害怕一般的众生接受不了这个问题，啊，一般的众生接受不了，所以他一个折中，哎，他对于这个趋向于这个实相是一个折中，也就是说，既不像是一般的人认为的这个世俗地是实有的，啊，也不像应成外他安立一切万法二地当中无声的，他就说，以圣女人我来观察的时候呢。啊，如果要为了照顾一般的这个中下根能够就是说是对空性不产生这样一种疑惑恐怖的缘故，他就说虽然我们以圣意理论观察，但是呢我们分二地了，分二地的时候呢，啊，明眼地当中法还是有的，啊，明眼地当中法还是有，那么这个法只是在圣意当中才不存在的，他就是为了引导这些众生趋向于圣意地，他就是分了这样的，并不是说啊清凡论是没考虑到他就疏忽了，没有这样的问题，它有一个很必要，很就是很大的必要性。悲心强烈的时候呢，它就是为了众生趋向于实相，它会安立很多方便。虽然这些方便在应成派论治观察起来说是过失啊，但是就是观待于一般的众生来讲，它就是一种方便啊，一种功德了，根本不是三大过失，三大功德。那么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吧，也许这样可以。那么就是说，实际它是为了引导众生趋向于这样的圣地，为了让这个明眼地当中这个法怎么处理。因为就是说是要讲空性的，中观讲空性的时候，一切万法无生的，无住无灭的。那么在讲这个时候，一般的众生就会想，既然空性的，那么这些法是怎么样的？哦，他说这个圣地的观察的时候呢，它是我们是分了二地的，分二地的时候呢，啊，明眼地还有啊，明眼地仍然有。那么在这个法只是在圣地当中，通过圣地观察的时候才成立空性。所以说一切万法本来它是双运的，啊，它是双运的，就是相空无二。它本来就是现空无二的，那么在这个内部当中呢，圣理论这个前提下面，这个范围当中啊，有二地，这个明地当中是这样，圣意当中是空性，就相当于我们一本体一凡体的关系了。啊，这个一个法显现的时候呢，哦，显现这一部分是世俗地，空性那一部分呢是圣意地，它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啊，从这个角度就解释。哦，所以一般的众生呢，他这个看到这个解释的时候，他就心就安了，啊，就把心安下来了。哦，明地还是有的，啊，明地当中这些显现还是有，只不过在圣意当中才是空性，他通过这个方面就能够去入到这个单空当中。啊，就能够去到这样的无自性的这个打破实质的修法当中去。那么至于他通过修单空修成之后，啊，修成之后他对于这样一种显现法他的执着已经非常非常淡了，很淡的时候再给他一执行这个空性本空，啊，空性本空的话一下子就能够接受，哎，所以这个是一种让众生逐渐接受的过程，啊，这个方面是不是过失的，这方面完全变成一种功德了。哦，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第二种啊，那第二大泰国，第二大泰国呢就是讲这个问题。那么下面要讲第三大泰国啊，第三个泰国呢就是说因成这个就是圣意理论因成无法破身，圣意理论应该可以破身的，但是呢，如果按照你的观点程序下来，圣意理论都没有办法破身的，这个身呢就是他身啊，如果放到这个地方讲是他身，那么圣意理论本来可以破他身，但是呢，就是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圣意理论无法破身。为什么呢？你的这个他身是圣意理论里面分出来的，圣意理论变成里面分出来的他身怎么破呢？就没办法破了，所以最后应该变成圣意理论无法破身的过失啊。这是第三个格判呢。在宋词当中讲到，于真性时以何理？观自他身皆非理，彼观名言亦非理，如所寄身有何成？那也就是说呢，于真性时以何理？那么就是说是通过我们在这个真性当中，在圣意的在这个观察圣意理的时候，如果在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通过什么样一种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自他身都是不合理的。比观明眼亦非，这个比字就是说是圣意理论。那么圣意理论观察真性的时候呢，啊，得不到一切自他身。那么这个圣意理论观察明眼的时候呢，啊，一切的自他身也非理。你明眼根本也不可能有这个自他身的，所以说，既然是这个圣意理论观察圣意地，圣意理论观察明眼地都没有所谓的他身的话，那么如所寄身有何成？你自己所承许的这样一种他明眼地当中他身， 有什么理论可以证成的？没有理论可以证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破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宋词上讲的时候呢，也还是在这个承接秩序派他自己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生理论观察分二地。哎，我们就是说，从你的生理论来看，生理论观察生理当中的时候呢，根本没有支撑他人，这个是对方也承认的。那么就是说，生理论来观察名言地的时候呢，难道就会为他人吗？实际上，在生理论观察生理当中没有支撑他人。通过生意理论的观察名言地的一些办法的时候，绝对不可能有自称他身。所以说呢，比观名言有自称他身与非理，这个方面比观名言与非理，就是说如果通过生意理论的观察名言地当中，也不可能有合理的这个他身的观点。所以说你说生意理论观察分二地，名言地当中有这个有这样一种自称他身或者有他身呢，像这样的话，在我们的这个生意理论真正认真观察下来的时候呢，根本不可能有。你通过什么道理证成的？没有个真实的道理可以证成名言地当中有所谓他身的观点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真实意义啊，二地当中都没有，二地当中都没有他身。那么又怎么样安立过失的呢？也还是和前面第六宋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不这样承认，你如果承认二地生意人观察的是分开二地名言地当中有他身的话在这个生意理论观察有他身，那么实际上就应该变成了，就是说这个他身是生意理论观察之下的他身，所以说呢，应该就是说，生意理论不应该有破他身的这样一种能力了。所以，生意理论无法破身，因此就是说，生意理论无法破身的这样模式。生意理论观察他身的时候，应该看人，或者和前面一样，应该看人，就不应该变成一些办法空性的这个程序。然后就从这个方面呢，给对方发了过失。主要我们掌握了他的观点，然后把这个几个主要要素掌握之后呢，三大太过呢是还是不是特别容易理解不是特别容易就是不容易理解的。那么就是只不过有时候刚学这个问题的时候，以前呢就是没有接触过秩序派应声派的这个观点，或就是前面我们分了二地之后呢，前面我们在讲述作用的时候呢分了二地了，这个时候又不对二地又打破了，这个时候容易把脑袋搞糊涂就是应该好像又是到底是哪个地方讲呢，就好像你搞不清楚。实际上我们前面再讲了很多次，原因就是这样的。应声派他就是说是这个他分的二地是名言地在世俗地当中带分别性来分的，那么就是说秩序派的二地呢是生意理论分的，它是在生意理论面前分的。所以如果是在生意理论面前分的话，那么你的这样一种世俗地应该在生意理论被观察分的，就通过生意地观察诸法的时候得到了一种，就是说是通过生意理论观察柱子的时候得到了这个柱子的柱子的这个显现的那个得到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还能得到名言地。所以说这种名言地应该成了一种实相，应该是生意理论面前得到的一种观点，所以说就变成实有了，应该变成在生意当中也有了，应该变成在甚至入根本会定的时候见得到了，或者就是说你的这个名言地应该堪能堪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生意理论观察，或者就是说生意理论根本无法破身的这些种种过失，就在这个前提之下得到的，完全是在这个前提下面得到的。而就是说是应声派他的二弟呢，他是这个假立的二弟就像平时我们讲的这个假立的因果一样。所以说对于假立的因果的话，就是说是没有这些这个详尽的观察只是我们详尽做最详尽观察的时候，都是在你的究竟当中到底有没有承认，如果有承认的话有什么什么过失，或你的生意当中有承认什么过失。那么如果是名言地当中有假立的这些因缘法，我们一般都是不破的，既然是假立的更不破。所以说应声派的二弟他是这个假立的二弟，没有这些过失。那么就是说是秩序派的二弟是真实地当中观察得到的二弟有过失这个方面就是二弟就是说二派最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最大的差别就是为什么应声派他把分二弟作为不共所破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他的执着应该是非常微细的，很微细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很微细的执着当中，如果再把这个分二弟的观点打破之后呢就能够程序二弟当中无生，二弟当中就不分二弟程序已经万法空，这个就和应声派一样了这个就和应声派一模一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观察的时候呢把这几个要素掌握了，反复看这个宋词，反复看这些很多注释比较容易理解否则的话这个地方是还是不是特别好理解，因为它很比较就是牵扯到比较微细的一个问题了比较深的一种把二弟作为所破了只说已经把二弟作为所破了，所以说它的这样一种程序应该是比较微细的。然后我们在这个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再把三个宋词次第性的连接起来看一下，因为就是说这个三大太过到底有没有差别，如果有差别的话差别在哪里，我们可以观察它的差别。第一个太过它所就是发的太过的这个主要的侧面在哪里呢？ 就是前面讲的空性意识坏法音，主要就是从这个见空性的智慧应该变成毁坏诸法的因的这个侧面讲的，啊，从其他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程序的都差不多。但是我们在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破的重点主要是放在，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智慧应该变成毁坏诸法的因，应该成了变成毁坏诸法的因，从这个角度来进行破执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啊，没有从这个空性因成坏法因的这个层面破。他就是从明念地，啊，他就是说是事故不应万观察，事件所有明念地嘛，所以他所放到的这个侧面是第二个，啊，是第二个方面的。前面是从这个菩萨他的境界不见诸法而见空性，所以说见空性呢，你在这个圣义理论观察分下来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所谓的这个明念地的，应该被圣者根本会给你摧毁，他从这个角度讲的。啊，也就是说落在这个圣者入定的所见，他没有所见的这个，他是所见是空性这个角度发的太过。那么第二个呢，是没有从他的这个圣者他的所见是空性这个角度讲，直接就是从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明念地的安立啊，你的世间所有明念地的安立呢，啊，应该成了一种实相当中的法，应该变成这个真实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呢，是在明念地当中啊，第二个颂词啊，第二个泰国主要是从总就是说总的明念地讲。第三个呢，是从分别的身啊，从分别的他身角度讲的。所以说我们看颂词的时候呢，与真性是合理，观自他身皆非理，彼观明念地非理，如所寄身有何成？他的这个重点是放在如所寄身，叫发太过的这个重点是如所寄身的，就是说第二个是世间事故不应万观察，世间所有明念地啊，他是把这个重点放在整个明念地方面观察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讲的第三个颂词就是讲如所寄身的合成，所以说就是从他的你的这个他身啊，啊明念地当中你这个他身到底什么而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圣严理论无法破身。你看这地方科判上把这个讲得很清楚的，第一个是圣者根本会定应该成摧毁诸法的因，我们从这个科判的理解的颂词三个泰国的这个差别容易理解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圣严理论观察明念地因成堪忍，他的这个观察是明念地整个明念地讲的。第三个呢，就是说圣严理论因成无法破身，他是主要是就是说从他身的角度讲的。这三大泰国呢，实际意义上真的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内部来讲的话差别不大，但是呢从他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一个是从甚至入定的角度他的这个智慧所见这个方面观察的，第二个是从明眼地看人，第三个呢是这个圣地无法啊，就是圣地无法破解的他身角度讲的。从这个三个方面呢，就是说都有这个不同的这个侧面宣讲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再一步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观察一下的话，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秩序派啊，这个秩序派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我们认为很大的过失啊，这完全是这个圣者他在见到了无幻法的实相之后，在初定位的时候呢，啊，他就见到了我们实际上见万法的实相是全部都是空性的。哎，如果你在这个程序升一地的时候，你认为分二地，这根本不符合于实相，不符合于根本会这种境界。所以说，菩萨他从他的这个境界当中来观察你的理论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很粗大的，就会发现这些很微细的啊，这些所谓的矛盾。啊，这些矛盾都会出现，那么前面再讲过了，就是因为你所程序的观点并不是真正的实相，所以说你要把这个安立成实相就会有问题啊，你要把这个安立成实相就会有过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秩序派他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发太过啊，一分钟刚不在这个主持当中也是讲过，主要的发太过就是从他这个圣义理论分二地这个角度讲的。实际上前面我分析的是从他自己的宗义来讲，他并不承认啊，这些的啊，就是说世俗地当中的这个自相，这个实有是堪忍的，啊，是真的不变化的，没有这样承认。他认为这些是无，全部是幻化一样的事情，都是如梦如幻的事情，世俗法全是如梦如幻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故事？原因就是说，站在实相的高度来看你的这个承认的时候，啊，在观察你的观点的时候，你在圣理论面前分二地啊，就会有这些故事。你认为的是圣理论面前分开的二地，所以说他就会有很多很多故事，一个比较微细的故事啊，还是在这个菩萨的这个。所见当中根本见不到，所以说通过很多很多这个理证呢来观察，让我们知道啊，你分二谛，我们现在把二谛作为它的一种这个，我们在这个观察一些万法的时候，我们在通过中观的观察万法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有二谛，世俗地当中怎么样，圣地当中怎么样，分开二谛这个本来不是圣地的，所以如果你分开之后呢，你如果把这个二谛分开之后呢，实际上还是说明我们对二谛有一个别别的执着。哎，对圣世俗地有一个执着啊，对圣地的空性有一个执着，还没有达到二者无二。 就是把二谛的观念都泯灭了这样一种状态了，你通过这样思路觉得下去那是得不到的，这种结果是得不到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用因成派的三大理论来把这个别别分二谛的观念破掉。哎，破掉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二谛啊只能够在绵同安里，没办法胜一点安里。如果你要觉得胜一谛，那绝对是无二的，二谛绝对是这个都是平等无生的，没有二谛的观念，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实相。我们要修这个正行的时候，修中观也好，或者在这个基础上要修这些大圆满啊、大受印啊，都是在这个见解上面啊，二谛完全无生的角度去修行的，任何分别念都不切合于这样一种实相。不管你分二谛的分别念也好，你还是怎么样的分别念也好，实际上这些分别念都不契合于实相，全部要破掉。你把这样一种破掉之后呢，你再去修一个直断的话，那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生女人发三大胎过来破这个秩序派程序二谛的观点，如果你一旦掌握了它的精要之后呢，就会领悟到二谛当中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二谛呢，绝对是假立的。如果要觉得空性不存在二谛的观点，菩萨说根本会对你见不到，实相当中也根本没有二谛。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借用二谛，后面要把二谛的执着通过这个方式来打破，驱逐于无生大空性当中。今天讲到这里。